大家好，我是夏韵芬，欢迎收听夏韵芬电台。前不久其实新闻上都在讨论哦，就是我们台湾呢有钱人真多哈，那未来哈这个我们议员的一个富豪还会再增加非常多人，那大家都好羡慕说哎呦这个他们钱是怎么样赚来的啦。那我想大家其实是看到这个中信银，那他跟一个波士顿顾问公司然后来公布一下，就台湾净资产1亿跟十亿元客户的一个财富管理的需求报告嘛齁。那当然也让大家看到这个标题，就是说哦台湾人的财富齁五年前大概143兆元，然后到2023年已经就成长到194兆元的啦齁。那以这个未来三年齁，他们会认为说哇不管是股市的利多啦齁，还有东南亚的国家的一个经济成长，还有一些高科技啊或者高技术的一个产业发展啦齁，那都会让这个未来三年啊我们的富豪又增加，而且钱也会更多。所以意思就是说有钱人会更有钱啦齁。那我们就看到齁他们的一个财富报告啦。我们先来看看嘛齁，就一亿元以上的客户有11万人齁，到了2027年就未来三年之后会成长到13.7万人齁，那会有从32兆一直到46兆。好，那这是一亿元以上的齁，那面貌是 66% 的是55岁以上齁，那他们重视财富的保持，然后也重视一下这个资产的增加。那他们关注什么议题呢？他们关注地缘冲突的一个战争，他们也关心一下全球央行的货币政策，然后他们也关心通膨的问题。那对于产业，他们是关注一下 AI 啦，资安啦，机器的一个学习。那对于这个跨国的布局，你说有钱人他钱怎么会只放在台湾呢？他可能还会放在其他地方，不管是个人或家族投资嘛，齁。所以你会看到一亿元以上的，他们大概就会，不管是个人或家族，就会投资在日本、泰国。日本有 65%, 泰国 50%。那另外企业他们就会投资在越南跟印度齁，就越南就 59%, 印度 50%, 那么越南大家会认为是新兴的一个世界工厂了嘛齁。那越南的这个比重还蛮高的，这是1亿元以上的客户。那10亿元以上的齁有7000人，有15兆。那三年之后呢会到8000人齁，忙就增加1000人了齁，那有到22兆了齁。那 75% 都是55岁以上的人齁，那 71% 就重视税务的规划，因为已经是10亿以上了齁，你税务的规划你怎么样合理的节税齁，这个很重要。另外就是 55%, 那么重视家族的一个资产传承了齁，有10亿以上了齁，这个应该是家大业大了齁，那怎么样去做一个传承的一个动作，确保这个财富啊不会因为家族的纷争哈，有时候家族有时候是这个老婆越多孩子越多，哇你这个资产啊被分割或者是出现危机的几率就很大。因为早年代就是哦兄弟多会有分家的问题，后来发现其实不是兄弟的问题，是女人的问题啊，也就是如果你离了婚或者是这个半壁江山可能就没了齁，又或者是说你有这个非婚生的子女齁，到时候哇这个大房二房三房这个搞成一环的话，这也会让家族的财产那么会资产了齁，那么在传承的时候碰到大问题。好，那10亿以上的人他们关注什么样的议题呢？他们关注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个冲突一样齁，这比例也很高，70%以上。还有就是他们关心啊贸易战啊或者是关税啊经济的制裁，以及他们也关心通膨的问题。那他们也是对于 AI 是关注的啊，对于资安网络的风险也是关注的。那至于跨国的布局的话，10亿以上的人他们是会投资在个人投资或家族的话，他们会在新加坡啊 ,56%。其实这五年当中我真的发现我有很多身边有一些朋友，那他们也从一些资金就从香港或者是从这个其他地方有转到新加坡了，这比例蛮高的。那另外如果是工厂投资的话，越南日本齁大概都比重会很高了齁。好，我们看到这个数字，你会觉得说这些有钱人其实不管一亿十亿啊，六成以上是企业主，好，企业主。那你想想看哦，他为什么他的面貌是像一亿以上 66% 是55岁以上，那到10亿以上是75% 都是55岁以上。 很多人猜到了，没错，就是继承。也就是说，你家里有钱，那你在继承的时候，你自然就会好。而且说实在，55岁大概是在台湾很容易继承家族财产的一个年龄，好，大概50到60，这是一个认为哈，就一般不管是家族或在做企业传承布局的时候，会认为是一个适合的年龄啊。当然，我也有很多的朋友，那么其实家里的企业做得蛮大的，他现在也超过了55岁，不过他现在也还没有这个接班或者是接棒，我有问他几个问题，他也是告诉我说没办法啊。他说父皇身体非常好，母后也非常的安康啊。那当然他说这是为人子的一个福气，不过说实在他什么事也不能做。那当然啦，当然这些有钱人的小孩子能够做什么，我们待会其实会来聊一聊。不过台湾会这么的一个有钱啊，大部分都是上一代，好，那上一代他们有一些这个事业在经营，或者是有一些资产啊，有很这个调查当中有讲，有很多人爱股票啊，爱房地产呐，好，所以他们其实有一些这个投资让他们赚大钱。说实在的，你说这疫情之后这两年当中，那真的是一个赚大钱的一个机会。不过呢，在这两年很多人其实都只能说白白的浪费了一个多头啦，就会觉得说现在看起来高点啦，那怎样啦，就会浪费了一个多头，就不敢。那你有钱人说实在的，他们的投资管道当然蛮多的，有房地产啦，有这个私募啦，有一些股债的一个投资。那当然如果你是 VVIP, 你有一些这个不同的金融商品，好，那当然也是适合他们去做投资的。所以他们成长的速度，好，说实在是高于一般民众的，因为他们管道也比较多一点，好，比较多一点。然后呢，他们比较不会这个受到一些市场的一个波动，然后就造成情绪的一个紧张了。总之我也看过他们描述的一个面貌啦，齁，他们除了国内之外，他们其实在国外齁也有一些做这个资产的一个配置。他们在国外其实都有房地产的，齁，像我有很多认识有钱人的话，伦敦也有房子啊，泰国也有房子啊，日本也有房子啊。不过他们买房子说实在的动心起念都不是为了房地产增值啊，就是说买个房子给女儿嘛，刚好还在念书嘛，哈，或是买个房子给小孩嘛，哈，那刚好他们喜欢去嘛，哈，就买。可是买了以后还真发现到说，哎呦，还增值的这个蛮快的啦，哈。所以他们大部分都有做一些资产配置，它并不是像一般散户去追高杀低的啦，齁。好，那当然看到这么多有钱人齁，也有很多人是这个接班的这个二代富人的齁，就是有钱人的二代嘛齁，你55岁你大概就算这个有钱人啦。因为说实在现在父母亲其实都还蛮长寿的齁，那你就会觉得说你父母亲还健在，他还在管事业，那你就算你已经这个像我朋友一样50岁了，你也不敢躁动，你也是安静的跟在父母亲旁边啊，这算是好事了。但是我身边真的有发现到很多这个有钱人，那当然他们父母亲早年都是拼搏事业，对孩子及早就送到国外去了齁，那国外去不管是高贵的这个贵族学校，又或者是寄宿学校，那总是让他们受到很大的一个压力。甚至我就认识一个富三代齁，他就告诉我说，其实他自己都发现他的人格跟性格其实是扭曲的齁，是扭曲的。也就是他可能会就是在家人面前都会觉得没事，然后也不会讲，可是他自己 心中就有很多的小剧场、哦、就是他其实就也不满意父母亲这样做，因为毕竟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最希望父母亲的时候，可是父母亲并不在他们身边、啊哦、那他们在面对爱情婚姻的时候，他们也不确定能不能够给对方、哦、一个很稳定的这个婚姻关系或者是一个家庭的一个关系、啊、所以可能你会觉得他是纨绔子弟，你可能会觉得他这个为什么是一个花花公子啊？事实上，如果你去想一想，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他是远离原生家庭的，哈、哦，那他是孤军奋战一个人的，他是习惯隐藏自己情绪的，那你就会知道他有多么多么辛苦。好，那这也还算好的，我觉得最难过的哈、哦，你一定很难想象，其实有一些有钱人家的孩子啊。真的也是会有这个这个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哈。我就有身边的朋友孩子就吸毒的啊，就不小心吸毒。当然有时候你只是为了好玩，或者是你误交损友啊，因为像可能大部分我们的父母亲，我们可能都会知道我们的孩子那跟谁交往，他的好朋友的名字，你总是会能够念出几个的。好，但如果你忙于事业，忙于创业的时候，万一你疏于照顾孩子，那么孩子跟谁的在青春期或怎么样或者怎么时期，那么他交了朋友，而你所不认识的啊，一步一步走向了这个歪路。甚至我还有认识朋友的孩子也在服刑当中，你说他们家真的也是非常的富豪级，早就超过十亿了啊，就超过十亿了。可是你说碰到这样的情况，那你说赚再多钱可能都很难再买到孩子的自由或者是孩子的一个青春的样貌了。那另外就是有一些这个孩子，因为他继承了这个财产之后，好，或者是继承了一个位置之后，好，那他可能没有办法掌大权，但是他也很想求表现。可是在父母亲的眼中，他就是一个不成熟的人，好，他也请了很多的这个父职辈的来协助他，所以他做事他也绑手绑脚，那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那好不容易他想要做一点改变的时候，那父亲或母亲就会讲说，哎，你只会花钱，你都不会赚钱，好，你现在这个知道怎么要做行销要花什么钱，你都不知道我们赚钱有多辛苦啊，我们以前没做行销也做得很好。所以他们也会跟我讲他们的痛苦之所在，没有办法叫父母亲这个放手的哈。我觉得有一种人其实是最幸福的哈，最幸福的，也就我也听过我很多富豪的朋友就告诉我说，哎呦，这个儿子呢每天没事干，所以呢就给他一点钱，那么叫他去找投资的机会。给他一点钱，不是爸妈给你30万50万你去股市投资呀，不是，可能就给个3000万5000万的，甚至更多我就不知道了。他就跟他说，你去市场看看有没有好的案子，就去投资，好，去投资。所以呢我就常看到有些名片，好，就觉得说，哎呦，这年纪轻轻的就做了什么创投啦什么什么的。然后我通常都会问他说，你爸爸是谁啊？他们就会跟我讲说，我跟我爸爸无关。我心里想，怎么会无关呢？你年纪轻轻的，你又不是自己创业，那就是你家里这个真的有钱到流油了，才有办法挤一些钱让你来做这个投资。所以你说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工作成绩吗？你就觉得他有一个名片，然后每天都告诉你哪个米其林好吃，哪一个国家好玩，然后怎样怎样怎样。当然他也提供我非常多的资讯啊，非常棒啊。可是说实在的，要不是有这么有钱的父母亲他可以做这么舒服的工作嘛？这个工作其实我也蛮想做的哈，就一天到晚听听别人的案子，然后自己想着我就是一个大天使，我就是一个有钱人，然后如果你们说服我的话，我就投一点钱进去，我投一点钱进去，你们就可以对我膜拜，就对我非常的好了。好，我再开始做这种春秋大梦了哈。好，回过头来讲，就是说台湾的这个隐形富豪也好，又或者是这种上市贵公司，他不一定是大老板，然后光是这个大股东啊，他只要每一年的配息配股，或者是说这个薪资酬劳 其实薪水都很高，都是很高的。那你说1亿10亿可能对有很多这个百亿的人来讲的话，这小儿科而已啦。不过有一些资产他们其实不是在国内的，他也不会谈的，他可能就是在境外的，你可能也无从知道嘛，他的钱会到处藏的啦。好，那他们做这个报告到底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当然新闻有写啦，就说啊，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没有让资金外流，这个我是存怀疑的一个态度啦。因为说实在的哈，这些有钱人的钱一定说是分散在全世界了，一定分散在很多主要的一个成熟国家当中了。只要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的话，钱早就已经先跑出去了，到时候人再想办法跑出去了哈。好，有钱人当然你要买船票也有买船票，你要买机票也有机票，你要怎么样都有这个方式的哈。但是呢，没钱人，我跟你讲，你也不用太大的一个担心啦。我常在讲啊，就是说有钱人家的烦恼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好，想象不到的。如果你现在想想看，你还能够出入很自由，你有一份你喜欢的一个工作，你有家庭的生活，你今天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你想去哪里玩你就规划一个旅游行程，带着这个家人一起出去玩，我觉得这才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啊。只不过台湾真的是真是有钱其实是世袭的，但我希望贫穷不要世袭。所以在台湾有很多不管是教育的机会，又或者是以前有一些寄居的机会，都有让一些比较辛苦的阶层去做一些翻转。所以某种程度来讲我觉得翻转的机会一直都在，一直都在。那大家不要去做一个放弃。那另外中产阶级真的要努力的，这个往财富的那一端去做一个移动。未来三年如果富豪都会认为说，诶，欧洲美国要升息了，东南亚还会成长了，有一些高的技术，不管刚刚提到了不管是 AI 的，那么资安的或者是网络的都会认为是一个趋势的话，那有钱人是这样的一个看法，那我们是不是也要勇于投资勇于投资，这个是一个关键。不过投资说实在并不又只限于在整个台股当中，在台股当中这个时候我觉得放眼国际，然后做一些配置，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了。好，这是有钱人在聊嘛，就是大家聊一聊有钱人钱是怎么来的，怎么赚的，但基本上继承的比例其实是很高的。如果你没有继承到不要怨恨，我希望你继承到的是很多家庭这个永无止境的爱，又或者是你继承了你家庭当中的一个美味，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值得自豪的一件事情了。好，今天连续假期跟大家分享这边，下次见喽，拜拜。